主，你的名何等奇妙，永远不改变。
主，你的名何等奇妙，永远不改变。
万物都要改变，但你永远不改变。
万物都要改变，但你永远不改变。
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
愿你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为大为王。
愿你再一次在我们中间为大为王。
好叫你的名被高举，你得到完全的荣耀。
好叫你的名被高举，你得着完全的荣耀。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前两天我把我女儿从学校带回来刚照的这个照片，跟她过去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
前几日我将我女儿从学校嗰个照片同埋以前嘅照片做一个比较，
我就发现到她成长的过程。
我就发觉到佢成长嘅过程。
所谓女大十八变。
所谓女大十八变。
变得漂不漂亮，我这个做父亲的不便来评论。
变得靓唔靓咧，我做父亲嘅唔方便嚟到评论。
但是我感觉到那个生命的奇特，
但我感觉到呢个生命嘅奇特，
我就回想起他刚刚生下来那时候的情景。
我就回想起佢啱啱生落嚟嗰阵时嘅情形。
那个医生他抱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看的，全身又青又红的，又有血的一个孩子，就丢在我手上。
那个医生就抱住一个全身都是血有青又红的这个嘢放在我手里面。
他说Congratulations, it's a girl. 他说恭喜你是一个女儿。
他就说恭喜你是一个女儿。
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我们有两个儿子，第三个一定是个女儿。
我时常同我太太开玩笑啊，我哋已经有两个仔啦，第三个一定系女啦。
因为我跟她说，我的手中间有一个字哈，我掌中有明珠啊。
我手上面有个字，就系话我掌中有明珠。
曾几何时，她已经是亭亭玉立的一个少女了。
曾几何时，佢已经系一个亭亭玉立嘅少女啦。
你知道，生命是所有存在的实体当中最奇特的事。
你知道，生命系所有存在嘅事物当中。最奇特的事，
奇特到一种程度，我们不能够称生命为东西。
奇特到一个情形，我们不能够称生命为一样的东西。
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名字，我们称它为人、猫、狗。
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名，或者是人，或者是猫，或者是狗。
我小时候常常听到我们隔壁的邻居骂他的儿子说：“你简直不是东西。”
我时常在小个的时候，时常听到我邻居骂他的细蚊仔啊：“你简直不是东西。”
现在想想，他骂的也对。
现在想想他闹得也对，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东西嘛。
他本来就不是一样东西，
他不是东西，你也不是东西。
他如果不是一样东西，你又不是一样东西。
生命之所以奇特，因为生命是上帝的本质之一。
生命所以这么奇特，因为生命就是神的本质之一。
在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两件最伟大的事情曾经发生过。
在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两件的事曾经发伟大的事曾经发生过。
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创造。
第一件事就是神的创造。
神的创造当中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神创造生命。
神在创造当中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神创造生命。
神创造生命的过程中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神创造人类。
神在创造生命当中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神创造了人类。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我们看见神用两样的东西造人。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神用两样的东西来做人。
神造万物的时候都凭着他一句话。
神造万物的时候都凭着他一句话。
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因为神的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
因为神的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
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却用了两样东西。
但神造人的时候却用了两样东西。
哪样两样东西？
哪两样东西呢？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尘土。
第一个就是尘土。
第二个是他口中的 一口气，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他口中的一口气。
尘土代表人是属于物质的，属于土的。
尘土就是代表人是属于物质的，人是属于土的。
神的一口气代表人是属灵的，属于神的。
神的一口气是代表人是属灵的，是属于祂的。
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灵、有魂、有体。
人不同于动物，就是人有灵、有魂、有体。
人有身体的需要，也有灵魂的需要。
人有身体的需要，也有灵魂的需要。
你的身体需要吃东西，你的灵魂也需要吃东西。
你的身体需要吃东西，你的灵魂也需要吃东西。
你的身体需要一个家，你的灵魂也需要一个归宿。
你的身体需要一个家，你的灵魂也需要有一个归宿。
既然身体是属于物质的，只要有物质的东西才能可以满足它。
既然身体是属于物质的，只有属物质的东西才能够满足它。
既然灵是灵魂是属于灵的，所以唯有灵魂的东西，属灵的东西才能够满足它。
既然灵魂是属于灵的，所以唯有灵魂的东西才能够满足它。
什么是属灵的东西呢？
什么是属灵的东西呢？
天堂、地狱。
天堂、地狱。
天使、魔鬼。
天使、魔鬼。
神，神是个灵，神是属灵的。
神是个灵，神是属灵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但有身体的需要，我们也有灵性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单只有身体的需要，也有灵性的需要。
但很显然的，人生下来并不认识神。
但很显然的，人生下来并不认识神。
可见的人那一种里面认识神的本能，在人的里面失去了。
好，就是说到人认识神的本能已经失去了。
这是因为人运用了他自己自由的意志，否定了神。
就是人利用了他自由的意志，否定了神。
所以那种感觉神的那种灵觉，在人的里面失去了功能。
所以这种感觉神的能力就失去了功能。
这一种的情况不但使人没有办法跟神相通，反而倒喜欢跟魔鬼打交道。
所以这种失去了这种本能之后，人没办法与神有交通，反而跟魔鬼打交道。
魔鬼最喜欢用的伎俩就是对人说，没有神，没有神都是物质的。
所以魔鬼最喜欢用的伎俩就是告诉人，没有神都是属物质的。
没有永恒，没有灵魂，你只要在今天过一天算一天，享受这世界。
没有这个永恒，没有这个，你要只要过一天就是得过一天了。
可是如果有一天到了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呢？
但有一天到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的灵魂要去到哪里呢？
那些常常与魔鬼一舞的人，他只有到阴间去与魔鬼一同的受苦。
那些经常跟魔鬼打交道的人，他就只有去到阴间跟魔鬼一起受苦。
你晓得神是爱，神不愿意看到人在这样的情况中迷失。
神就是爱，神愿意看到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迷失。
神愿意人能够体验到神的爱，
神愿意人能够体验到神的爱。
所以神必须预备一个办法来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问题。
所以神必须要解决人和神之间的问题。
于是宇宙间第二件伟大的事情就发生了。
于是宇宙之间第二件伟大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就是神的救赎。
就是神的救赎。
在2000年前，神曾经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人间。
在2000年前，神曾经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人世间。
神变成人，他的名字叫耶稣。
神变成人，他的名字叫耶稣。
为的就是叫人能够因着信他而恢复那个灵觉，能够与神相通。
为了人和他能够恢复关系，恢复那个灵觉的关系。
这个就是神的救赎，这个就是灵命的再造。
这个就是神的救赎，这个就是灵命的再造。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不明白救赎的意义。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难处就是不明白救赎的意义。
有时候我们觉得做基督徒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什么胃口。
我对属灵的事没什么胃口。
若是这样，我们就自然地生活在魔鬼的掌握与世界的影响中。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仍然是生活在魔鬼的掌握之间。
所以有的时候教会就变成托儿所，里面充满了是那些只顾自己的婴孩。
所以有阵时教会就变成托儿所，里面只是有一些自己顾自己的婴孩。
有的时候教会就变成医院，里面是充满了那些躺着不能动的病患。
也好像医院那样躺着很多病患。
有的时候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戏院，那里面就是大家来看看戏，看看节目。
有阵时教会又好像变成一个戏院那样，大家坐下来看看戏。
有时候教会变成一个俱乐部，大家到这里来交交朋友，谈谈天。
有阵时教会又好似一个俱乐部，大家嚟呢度倾下偈，谈交下朋友。
我们不愿意相信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跟神有关。
我哋唔愿意每一个生活嘅细节都与神有关。
因此，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做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乐趣与许多的恩典。
因此，我哋亦失去咗基督徒应该有嘅乐趣同埋恩典。
经过思想祷告之后，我愿意用四堂主日的信息来与各位分享做真基督徒的意义。
经过祷告之后，我愿意用四堂嘅讲道时间来到做讲到做基督徒嘅真正意义。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我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仲未系一个基督徒嘅，我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我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如果你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嘅，我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好嘅基督徒。
在这四堂的信息里面，我要跟各位谈到生命的四个本质。
喺呢四堂嘅讲道里面，我要讲到生命嘅本质。
我会从彼得前书来讲到属灵生命四个方面的意义。
我要从彼得前书第一章嗰度嚟到讲到生命嘅四个意义。
所以你若是愿意的话，你可以回去把彼得前书五章读一读，就能够帮助你理解我们所要了解的主题。
所以你如果愿意嘅话，你翻去可以读一读彼得前书嗰第头五章。
生命的本质有四个方面。
生命的本质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生命是有起源性的，有起源的。
第一，生命是有起源的。
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我从我父母而来。
我从我父母而来。
我父母从哪里来？
我父母从哪里来呢？
我的父母从我祖父母来。
我的 父母是从我的祖父母而来。
我可以一代一代一直不断地推上去，有一个起源。
有一代一代可以不断的推上去，有一个起源。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生命的起源，才能够了解生命的意义。
所以必须要了解生命的起源，才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
生命第二个本质就是生命是有成长性的。
第二，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命有成长性的。
只要是活的东西，它一定会成长，会改变。
只要是活的东西，它一定会有成长，有改变。
好像细胞一样会新陈代谢。
好像细胞一样会新陈代谢。
如果是一个塑胶的东西，塑胶花，它就不会有改变。
如果是一个塑胶的东西，它就不会改变了。
它虽然漂亮美丽，但是它却没有生气。
但它虽然是靓好美丽，但它没有生气。
所以要体验生命的丰富，你就必须要成长。
所以要体验生命的丰富，你必须要成长。
生命第三个特质就讲到生命是有延续性。
生命第三个特质就是讲到生命有延续性的。
开花是为了结果。
开花是为了结果。
结果是为了繁衍后代。
结果是要繁殖后代。
每一个生物都有复制自己的本能。
每个生命都要附上自己的本能。
基因是控制了那一个物从其类的原则。
基因是控制了物从其类的原则。
所以你要继续的表达生命，你就一定要繁殖后代。
所以你要既然要表达你生命的，你就要繁殖后代。
生命的第四个本质就是生命是有终结性的。
生命第四个本质就是生命有终结性的。
小孩子长到三岁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已经定型了，不会再有多的细胞分长。
小孩子到三岁的时候，他大脑的细胞就已经定型了，就不会继续生长了。
一个人到四十岁的时候，他就会精力就开始减退，他就慢慢的衰老。
一个人经历到四十岁的时候，他精力就开始慢慢衰退，就开始衰老的现象了。
变老是生命自然的现象。
变老是生命自然的现象。
死亡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事。
死亡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事实。
所以你要超越死亡的话，你就必须先面对死亡。
你要超越死亡的话，你必须要面对死亡。
预备你自己来面对死亡。
预备你自己来到面对死亡。
肉体的生命是如此。
肉体的生命是这样。
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
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
灵命的起源是在于重生的经历。
灵命的起源是在于重生的经历。
灵命的成长是在于灵修的生活。
灵命的成长是在于灵修的生活。
灵命的延续是在于见证的传递。
灵命的延续是在于见证的传递。
灵命的终结是在于死亡的超越。
灵命的终结就是死亡的超越。
神对人的救赎是起始于重生的经历，
神对于人是起始于对于神的经历。
我们灵性的成长是在乎于我们灵性生活的追求，
灵性的生活是在于我们灵命的追求。
我们的延续是在乎我们不断的见证扩大神的国度，
我们不断的繁殖就是要见证我们扩大天国的扩大。
我们灵性的超越是在乎我们对死亡的认识，
我们灵性的超越是在乎我们对死亡的认识。
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重生的经历，
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重生的经历。
我们要看两处的经文，
我们要看两处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章，
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第五节、第四节到第八节。
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约翰福音在128面，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来念。
在新约128页，在第三章第四到第八节。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
我再看彼得前书，
我们刚才所读彼得前书第一章，
我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第二第三节，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八节，
第八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已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也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什么是重生？
什么是重生呢？
重生就是重生一遍，
重生就是再生一次，
由上面而生，
由上面而生。
我刚才已经说了，人有灵魂体，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人有灵有魂有体。
你的身体是用来接触物的，
你的身体是用来接触物质的，
所以我们透过五感的感觉来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
所以我们透过五官的感觉来接触这个世界。
你的魂是用来接触你自己，
你的魂是用来接触你自己，
那是透过理性思想来了解你的那个自我意识，
这样来用理性思想来了解你自己的自我意识。
你的灵是来接触神的，
你的灵是来接触神的，
那是透过信心灵觉来接触属灵的世界，
这样透过信心灵觉来透过认识属灵的世界。
但很显然的，当人不认识神以前，那个灵觉是没有功用的，
所以很显然的，在人未认识神之前，那个灵觉是没有功用的。
所以人必须经历重生，先把这个功能恢复起来，
人要必须要经历重生，先将这个恢复起来。
人第一次的出生是出生来到这个物质的世界，
人第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
人第二次的出生是来到这个属灵的世界，
人第二次的出生是来到这个属灵的世界。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耶稣说，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耶稣说，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相信，若说天上的事，你们怎能够相信呢？
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明白，更何况天上的事呢？
可见呢，有地上的事，有天上的事。
可见有地上的事，有天上的事。
地上的事就是物质的世界，
地上的事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
天上的事就是那属灵的世界，
天上的事就是这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有许多人对重生仍然不太清楚，
很多人对重生仍然不太清楚，
好像这一个尼哥底母一样，
好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
重生并不是熟悉圣经的道理，
重生并不是熟悉圣经的道理。
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对圣经很熟悉，但是他没有重生。
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他还没重生。
你知道有时候做牧师的人也没有重生，你听过吗？
很多时候做牧师的人都没重生。
你不需要等到你完全明白圣经了，你才能够重生。
你不是要等到你完全明白圣经了，你才可以重生。
重生也不是尊敬耶稣，或者是赞同基督教。
重生也不是尊敬耶稣或者赞同基督教。
尼哥底母向耶稣请教，他很尊敬耶稣。
尼哥底母向耶稣请教，他是非常的尊敬耶稣。
但是他没有重生。
但他没有重生。
也许你喜欢基督徒，
或者你喜欢基督徒，
也许你喜欢来教会，
或者你喜欢来教会，
但这些仅仅这些不能够叫你重生。
但是仅仅这些东西不能够叫你重生。
重生也不是相信神，
重生也不是相信神。
尼哥底母他相信神，但是他没有重生。
尼哥底母他相信神，但是他没有重生。
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也相信神，但是他不顺从神。
圣经告诉他，魔鬼 也相信神，但是他不顺从神。
世界上信神的宗教很多，
世界上信神的宗教非常的多。
但基督教不是相信神，是相信耶稣是神。
但基督教不是相信神，而是相信耶稣是神。
重生也不是做好人，
重生也不是做好人。
尼哥底母是一个好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但是他没有重生。
尼哥底母是一个好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但他没有重生。
可见的做好事与得救没有关系的，
可见得是做好事和得救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能够靠做好事将功折罪的话，他就不需要神。
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好事将功赎罪的话，这样他就不需要神了。
重生是被动的，
重生是被动的。
好像一个人他不能够把自己生出来，要父母，要他母亲把他生出来。
好像一个人不能够将自己生出来，那是要由他的妈妈生他出来。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变得重生，
所以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来到变成重生。
重生也不是一个比喻，重生应当是一个事实。
重生也不应该是一个比喻，应该是一个事实。
因为耶稣他强调重生是一个的确发生过的事情。
因为耶稣基督强调重生是一个的确发生过的事情。
换句话说，重生是真正的有一个人生出来了。
换句话说，重生是真正有一个人生出来了。
那个生出来的人在哪里呢？
那个生出来的人在哪里呢？
圣经里面称他为新的人，
圣经里面称他为新造的人，
或是里面的人，
或者说里面的人。
原来外面的人包括我们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
原来外面的人包括我们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
那是我们的人格，
这个是我们的人格。
但是我们里面的人是掌握我们的灵性，
但我们里面的人是掌握我们灵性的。
原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属于神的那种灵性诞生了。
原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属于神的灵性诞生了。
人如何能够重生呢？
人如何能够重生呢？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也讲风水，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讲风水的。
有人说不可以讲风水啊，基督徒不可以讲。我要圣经里面耶稣讲风水啊。
但是有人说基督徒不可以讲风水，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到风水。
我们来看看什么风水。
我们看看什么风水。
重生是让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重生就是让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作工。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如果不是从
水
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这里提到两样东西，
这里提到两样东西，
水与圣灵。
水与圣灵，
水是指的什么呢？
水是指着什么呢？
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样的说，
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你们蒙了重生，并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所以那个水就是指着神那个活泼长存不能够朽坏的道。
所以这个水就是指着那个活泼长存的道，不能够扭坏的。
那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主，都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话，神的话，相信圣经。
所以我们能够重生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相信圣经。
神的话有什么特别？
神的话有什么特别呢？
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像种子一般。
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好像种子一样。
不但是种子，而且是不能朽坏的种子。
不但是种子，而且是不能朽坏的种子。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
当你用心的读圣经，你相信圣经上的话，神的话就会像种子一般种在你的心里。
当你相信神的话，你读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种子一样在你的心里面。
在合适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发芽生长。
在合适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发芽生长。
Betty Hutton 她的丈夫去世了，给他留下七个男孩，还有怀孕的两个双胞胎女儿。
当这个寡妇她丈夫去世了，她留下七个小孩子，还有一个遗腹子。
她的邻居都劝她说，你应当把孩子一部分给别人养。
她的邻居都劝她，她应该将她的小孩子都让人家去领养。
但是送掉哪一个呢？这叫做母亲的真正的心痛。
咁样送，究竟送俾人哋，送俾边一个呢？呢个做母亲就觉得好心痛。
有一天晚上，当孩子们都睡熟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心中很难过。
所以有一晚，当啲细蚊仔都熟睡咗之后，佢就喺嗰度心里面非常难过。
他就打开他丈夫送给他的圣经，他的眼睛就看到有一节的经文。
所以佢眼睛就打开佢丈夫送俾佢嘅圣经。他就看到有一节经文，
那是在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一节。
在那里是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一节。
圣经上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
他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
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
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
于是他就跪下来向神说，
于是他就跪下来向神
说，他说，我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你赐给我的。
我知道这些小蚊仔都是你赐给我的。
他说，神啊，如果我尽我母亲的责任，我相信你也会做一个父亲，做他们的父亲。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尽我母亲的责任，你又会尽你的责任养活他们。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贫穷，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贫穷，
但是在每一次的痛苦中，这句话都跑进他的心里面，成为他生活的力量。
所以当他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句说话都走入他里面，成为他的力量。
他们贫穷一辈子，但是他没有把一个孩子送给人。
他们贫穷一世，但是他们并没有将任何一个小蚊仔送给人。
以后他第六个孩子就是鼎鼎大名的 D.L. Moody。
以后他第六个小蚊仔就是一个鼎鼎大名的穆迪先生。
你知道神的话会像种子一样，会种在我们的心里，在合适的时候就发芽。
神的话就好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心里面，到了合适的时候就会发芽生长。
不但如此，神的话也是活泼的。
不单如此，神的话也是活泼的。
有些东西是死的，
有些东西是死的，
不能够产生力量，
不能够产生力量。
你有没有看到有人读论语读得痛哭流涕的？有没有？
你有没有人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读《论语》读到痛哭流涕的？有没有呢？
在台湾有一个宣教士叫做韩婆婆，有些人认识她。
在台湾有个宣教士叫做韩婆婆，有些人认识她。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贼跑到她家里面来偷东西，把她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手提包也偷走了。
有一晚有个贼人来到她家偷东西，将她的东西和一个手提包都偷走了。
过了几天以后，有一天韩婆婆回家，就在门口看到一个大袋子。
但是过了几天，这个韩婆婆就回家就看到门口有个大的袋。
她就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她被偷去的东西，还有一个还有一张纸在那里。
她看到你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她被偷去的东西，里面还有一张纸写在那里。
那张纸上就是一封信，上面这样的写。
里面那张纸就是一封信，上面这样写着。
她说，我是一个小偷。
我是一个小偷。
那一天我偷了你家的东西。
那天我偷了你家的东西。
但是我在看这些东西，翻你手提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本圣经。
这样我在翻你的手提包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一本的圣经。
他说，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
我从来没读过圣经。
所以我把这个圣经就随便一打开。
所以我就将这个圣经就随便打开了。
我就翻到看到有一节经文。
我就翻到睇到有一节经文，
那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
就系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
上面写着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佢话从前偷窃嘅不要再偷，
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
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感觉到我应当把所有偷来的东西都还给你。
我唔知道点解，我里面有个感觉就系话要将呢啲所偷嚟嘅嘢都还翻俾你。
他最后说：请你为我祷告。
请你为我祷告，
这是真的事情。
这个是真的事情。
你知道神的话是活泼的，能够感动人。
你知道神的话是活泼的，能够感动人。
不但如此，神的话也是长存的。
不单止这样，神的话也是长存的。
世界上畅销的书，大概过二十年以后就默默无闻，再也不听见了。
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大概过了二十年之后，就会默默无闻。
但是圣经已经两三千年，却是越久立新。
但是圣经已经是两三千年，历久日新。
当联合国在盖那个大厦的时候，曾经举行过一个仪式。
当联合国在起这个大厦的时候，曾经举行过一个仪式，
他们就是把一本圣经放在一个瓶子里面，把它埋在那个大厦的地基里面。
他们就将个圣经放在一个樽里面，将它埋在大厦的地基里面。
因为他们在那里相信圣经是世界真正和平的基础。
因为他们相信圣经就是世界真正和平的基础。
有一个白人到非洲去旅行，
有一个白人去到非洲旅行。
他看到一个黑人坐在树底下读圣经，
他就看到这个黑人就坐在树底下读圣经，
他就讥笑那个黑人，
他就笑那个黑人了。
他说：这本书啊，在我们欧洲啊，早就过时了。
可这本书在我们欧洲早已经过时了，
根本没有人去读它，也没有什么价值。
根本没有人去读它，也没什么价值。
这个黑人就站起来，
这个黑人就站起来，
就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就指着自己的肚子，
如果不是这一本书，你就早已经在我的肚子里了。
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你早就已经在我肚里面了。
人不能够改，我不能够相信圣经上的话，那么你先要向神求这个信心。
你说我不能够相信圣经上的话，这样你要先求神给你有这个信心。
因为神现在跟以后的启示绝不大过他过去已经有的启示。
因为神和过去的启示绝对不会大过他的启示，
现在跟将来的启示绝对不会大过过去的启示，
现在和将来的启示绝对不会大过将来的启示。
神不但借着圣经在人的心里面工作，神也借着神他自己的灵在人的心里工作。
神不单止藉着圣经在工作，神也藉着他的灵在你的心里面工作。
神的灵是看不见摸不着，却是蛮有力量。
神的灵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但是蛮有力量。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向着神敞开，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
哪个时候我们的心向着祂敞开，祂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
主耶稣他形容圣灵好像是风一般。
主耶稣他 形容圣灵好像风一般。
因为风看不见，但是可以感觉得到。
你虽然是看不到风，但你可以感觉得到。
圣灵的工作是看不见，但是可以感觉得到。
圣灵的工作是看不到，但你却感觉得到。
它会带给我们心中有说不出的平安跟喜乐。
它可以带给我们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
风也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不能够控制。
风虽然是随着它自己的意思吹，不能够控制。
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也不是受人的控制，圣灵来控制人。
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也不是受人的控制，乃是用它来到控制人。
所以当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求耶稣进到他的心里来做他的救主，他就会一方面为自己的罪难过，一方面渴慕神的赦免。
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为自己的罪难过的时候，他就有圣灵在他里面做工作了。
我看见许多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经验，
我看到很多的人被圣灵充满的经历。
以前在好多年前 UC 有一个机械系的学生，
以前好多年之前在 UC 有个机械系的学生，
他非常的聪明也十分的自负。
他非常的聪明和自负，
你可以跟他聊天谈很多的事情，但你不可以讲你信仰的事。
你可以跟他讲很多的事，但是不可以讲到你信仰的事。
因为他不高兴，他可以把你赶出去。
他不高兴，他可以将你赶出去。
有一年的夏令会，他被一些的朋友连骗带宠带捧的就把他带去了。
有一年的夏令会，就因为他有些朋友连骗带 空的就将他带走去夏令会了。
那么在开始的时候一天两天他非常的不舒服，他 很骄傲的样子。
头头开始一日两日他就觉得好不是挺舒服，好像很骄傲的样子。
但是在最后一天的晚上神的爱摸到了他的心，
但是在最后一晚神的爱摸着他的心，
他就坐在那里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哭倒在神的面前。
他好像坐在那里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哭倒在神的面前。
他以后他说，我坐在那里我不能够， 我想不哭也不能，因为圣灵在控制他。
他坐在那里他想不哭都不得，因为圣灵在那里控制他。
圣灵好像风一样随着他的自己意思吹感动人，
圣灵好像风一样随着他自己意思吹来到感动人。
所以基督徒也讲风水，是不是？
所以基督徒也是讲风水，是不是？
我们讲圣灵的风，
我们讲到是圣灵的风，
我们说真理的水，
我们讲真理的水。
你晓得重生不是理论，重生不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而已，重生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重生不单止不是理论，不是一个主观的，不单止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也是一个客观的理论。
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可以让别人看得出来，
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可以让人家看到出来。
你可以想想看，一个有两条命的人怎么样不会被别人看出来呢？
你看一个有两条命的人怎么可能不被人看出来呢？
在彼得前书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人重生有什么样的表现。
在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人有什么表现。
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重生的人他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第一表现就是说活泼的人他有一个重生的活泼的盼望。
盼望什么？
盼望什么呢？
盼望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天上的基业。
盼望得到不能够朽坏不能够衰残在天上的基业。
你知道一个人他有永恒的盼望跟一个人他没有永恒的盼望，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何等的大。
你看一个人有永恒的盼望和没有永恒的盼望，他们之间的分别是何等的大。
我太太有时候她常常说，唉，真想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
我太太她时常说，我真的想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讲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也曾经有别人跟我讲过。
讲这样的话也曾经有人跟我讲过。
但是那个人讲的时候他是愁眉苦脸。
但那个人讲是愁眉苦脸。
我太太讲的时候他是满面笑容。
我太太讲的时候是满面笑容的。
那个人是想逃避这个世界。
那个人是想逃避这个世界。
我太太她讲的时候她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我太太讲的时候她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那个人是谈到自杀的事情。
那个人是讲到自杀的事情。
我太太却是谈到复活的事情。
我太太讲到复活的事情。
你看到一个活着有盼望跟一个活着没有盼望的人，他们之间是何等的不同。
你看一个活着有盼望的人和一个活着没有盼望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何等的大。
重生的人第二个表现就是他因信而能够经验神能力的保守。
第二就是重生的人能够因信能够经历神的保守。
你知道基督徒不是不会遇到车祸的。
你知道基督徒不是不会遇到车祸的。
若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都不需要买汽车保险。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都不需要买汽车保险了。
在我们当中做保险生意就没有钱可赚。
在我们中间做保险生意的人就没钱可赚了。
但是基督徒会因着信而经历神大能的保守。
但是基督徒因着信能够经历神大能的保守。
前一阵子我们当中的梁弟兄，
前一阵子我们中间的梁弟兄，
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飞不是在高速上公路上开车
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因着别人的失误使他们的车子打了一个大转弯。
因着人家的错误使到他车子打了个大转弯，
从这个方向到了那个方向去，
从这个方向去到第二个方向去了。
那时候所有的车子都停下来，
那时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
因为以为在汽车特技表演，
以为是汽车特技表演。
但他们两个人却从那个被撞烂的车子里面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但他两个在这个撞烂的车子那里安然地走出来。
不错，基督徒也会遇到各样的危险，但是有一个大能的手在上面保守看顾。
没错，基督徒也会遇到患难，但是有这个神大能的手在保护他们。
基督徒是一个重生的人，他也可以经验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却是爱他。
基督徒也会虽然没见过主耶稣，但他也会爱他。
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第一章第八节话，虽然你哋未曾见过佢，佢系爱佢。
有一位弟兄，他做见证，他这样的说。
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这样说。
他说，我以前当我太太刚信主的时候，我很生气。
他说，我以前当我太太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很生
气。因为我觉得他怎么那么爱耶稣，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周间，能够跑去教会，他都去教会。
他说，为什么我太太这么爱耶稣呢？每一个礼拜的周日，如果他能够去教会，他都会去教会的。
好像他都不再爱我，我实在有一点吃醋啊。
他说好像他都不在这里爱我了，我实在有点呷醋了。
但是他说，现在我明白，我信了主我就明白，
现在我信了主我就明白了。
他说，因为主耶稣真的可爱，
因为主耶稣真的可爱的。
他说，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变得更爱主，
我希望我自己变得更加爱主，
所以这样子我也可以让我太太尝尝吃醋的滋味，
这样我也可以尝下，叫我太太尝下呷醋的滋味。
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体验，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体验。
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
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在我们心里面是这样的可爱，你没有见过他，却是你的心里面这样的爱他。
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这么可爱，你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
不但如此，第一章第八节说，重生的人会因信主耶稣，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不单是这样，信耶稣的人因为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什么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什么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呢？
是不是你得到 PhD 的那一刻？
是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那一刻呢？
是不是你手里面挽着新娘走向地毯的那一端的时刻？
是不是你手里面挽着你的新娘走去地毯的那一刻？
是不是你从医生的手里面接下来那个你刚生出来那种婴孩那个婴孩的一刻？
是不是说你在医生的手里面接受了你所生生来的婴孩的那一个时刻呢？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会把主的爱像汪洋一样的冲击在你的心里面。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好像将主的爱好像汪洋一样的冲过来，
那个喜乐会像潮水一般一波一波的向你涌来，
那些喜乐好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的向你涌过来。
当你默默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个你的里面有一种爆炸性的震撼力。
当你一个人默默无言的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个就好像一个爆炸一样在你心里面出来。
除了泪水以外，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来表示你心里面的兴奋。
除了泪水之外，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表现你的兴奋。
这个不是地上的荣光，是天上的荣光。
这个不是地上的荣光，乃是天上的荣光。
昨天晚上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昨晚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半，
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半了。
我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再一次让我经验什么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我再一次在神面前祷告说，求你叫我经历到这个讲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当我跪在神面前的时候，
当我跪在神面前的时候，
很奇怪，神的那个爱就再来一次摸到我的心。
好奇怪，神的心就再一次来到摸到我的心。
我没有办法禁止我的眼泪流出来，
我没办法禁止我的眼泪流出来。
到一种程度我说，神啊，我要睡觉了，明天要讲到了，不要再流泪。
所以到了某一个时候，我就说，神啊，我要睡觉了，我明天就要讲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当常常的经验这一种荣光的大喜乐。
亲爱弟兄姐妹，你应该时常经历这个充满荣光的大喜乐。
如果你没有经验过圣灵充满你那一种荣光的大喜乐，你就错过了做神儿女许多的祝福。
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的充满荣光的大喜乐，你就错过了做神儿女的很多的喜乐。
这种喜乐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得到，有一些人不能得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得到。
这种喜乐不是说有些人可以得到，有些人不可以得到，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得到的。
圣灵的充满你不要怕，这个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命令。
圣灵的充满你不用怕，这个是神的应许，也是一个命令。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那你说神说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
什么时候你把你自己倒空，你盼望神的同在，你相信他的能力，你真心的爱主，你就会被圣灵充满。
哪个时候你将你自己倒空你求圣灵充满，圣灵就会充满你了。
一个人他的出生是神的创造，
一个人他的出生是神的创造，
一个人基督徒的重生是神的救赎，
基督徒的重生是神的救赎。
这两件事情是宇宙当中最伟大的两件事，都要在你身上发生。
这两件事在宇宙当中是最伟大的事情，都要在你身上发生。
你注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怎么样的形容基督徒，
你注意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他们怎么样形容基督徒。
什么是基督徒呢？
什么是基督徒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圣父的拣选，
这里讲到是圣父的拣选，
是圣灵的成圣，
圣灵的成圣，
是圣子宝血所洒的人，
是圣子的宝血所洒的人。
哦，原来基督徒是三而一的神一个精心的杰作。
原来基督徒是一个三而一的神精心的杰作。
但有一个条件，
但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要顺从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
你必须要顺从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
你要看看你是不是有了重生的经历，
你要看看你是否有了重生的经历。
如果你还没有经历重生的话，你要诚诚实实在主的面前求他再一次的让你能够确定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如果你是还没有重生的经历，你就要在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确定你有这个经历。
这是一个满有荣光大喜乐的福分，我愿意你都能够得到。
这个是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的福分，我愿意你们都得到。
在乎你愿不愿意顺从耶稣基督，
在乎你愿不愿意顺从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深刻。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大爱是这么深刻。
圣灵，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体贴是这样的认真。
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体贴是这么认真。
主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实在。
主耶稣，你对我们的大爱是何等的实在。
我们真是愿意学习来顺从你，
我真的愿意学习来顺从你。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你，但是我们确实爱你。
虽然我们未曾见过你，但我们却是爱你。
如今我们虽不得看见，却是因着信你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现在我们虽然没看见过你，但我们却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天天经验你的同在。
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天天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
让我们能够知道确定也享受做神儿女的福分，
让我们能够决定确定能够享受做神儿女的福分，
好叫神的能力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得到神要我们所得的基业，
让我们神的能力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能够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基业。
求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向你的祷告，
求神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向你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